续的来看长老会的牧养传统，在整个的牧养体系当中该如何的来落地。我们上一次分享到长老会的牧养传统的整个历史脉络的梳理，今天我们来看长老教会牧养的神学特色，其中有这样几个特色，我们一一来看一看。第一个特色，对于长老会来讲呢，所有的牧养都是以堂会作为牧养的场所，换句话说，堂会作为牧养的基本的单元，堂会作为牧养的基本的这个场地。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代问一个问题，其实在古代不需要问这个问题，但在我们这个时代需要问这个问题，就牧养教会是在哪里牧养啊？不是在神学院中牧养，不是在宣教机构中牧养，不是在福音机构中牧养，不是在慈善机构中牧养，是在堂会当中来牧养。这一点为什么非常的重要？哎，你有没有见过一些的教会和基督徒，他们在福音机构当中做领袖，在一个的团契当中做领袖，但是在教会当中却缺乏牧养？前些年华人教会出过一个极大的丑闻，对不对？袁牧师，他是这个一个福音机构的领袖，但是却没有堂会当中的牧养。这一点上让我们来相信，每一个工作的人首先是一只羊，每一个做领袖工作的人首先是一只羊。但是问题是，当我们在一个机构当中做领袖的时候，做久了就不把自己当一只羊，会当董事长，对不对啊？那这个时候其实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啊。所以任何一个人都有一间自己所属的教会，在那里你需要遇见一个一个真实的面孔，一场一场真实的性格的摩擦，一个一个真实具体落地的矛盾，怎么摆凳子，怎么扫地，怎么做饭，怎么探访，怎么安慰，怎么具体的相处。这些是在福音机构，是在这一个宣教机构，是在这个教育机构当中不容易被操练的。为什么？因为在任何的一个福音机构、宣教机构、教育机构或者说学院当中，从来只有领导跟员工之间的关系，对不对？只有领导跟员工之间的关系。但是在堂会当中不是这样子的，堂会当中的每一个牧师都跟他的同工和群羊不仅仅是领袖跟跟随者的关系，不仅仅是，还是弟兄姊妹的关系所以呢，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会体制当中设立了不同的职分，借着这些不同的职分的确立，最基本的一点就是牧养。哎，你仔细思想，在一个一个的机构当中的职分是什么啊？比如说某某总干事、某某理事，或者某某这个叫什么，总之呢都是类似这样的职分，对不对？但在教会当中呢，牧师、长老、执事、同工，你一听就没什么权柄嘛你一听那个干事、理事就觉得很有权柄，对不对啊？这就是它中间的区别。所以加尔文的做法是这样子的，上一次我们提到说，加尔文的客厅，家里的客厅每一天都充满了人，对不对？加尔文作为一位牧师，不仅这样来要求自己，他们的长老也是这样子的。加尔文的做法是，他们的教会长老们需要每周花大量的时间来处理教会中的，在我们眼中看的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福音机构永远都不会处理的事儿，比如说夫妻吵架了，比如说家庭有矛盾了，比如说这个工作出状况了，比如说孩子不听话了，比如说邻里关系出现问题了。你说在一个宣教机构，在一个福音机构当中，他会不会处理这些问题？ 不会的，他会处理的是你工作进度怎么样了，对不对？你这个工作有没有完成啊？你工作的指标是什么样的？所以呢，在加尔文说，长老需要每一天到信徒家里去做什么呢？辅导、探访，陪着信徒一起聊天，一起祷告，甚至是一起吃饭。啊，请注意，是每一天。为什么？大家仔细思想，为什么？因为事实上，只有在这样的场景当中，他才能够真正做到认识群羊，并且牧养群羊。就那就是你的活儿，那就是你的服事，那就是你该干的事儿。回到一个最基本的底线上来说，一个在这个世俗当中上班的弟兄，是不是每天都需要朝九晚五的去打卡上班？那么回到一个底线，请注意，这只是一个底线啊。回到一个底线上来说，教会的长老们是不是应该每天朝九晚五的打卡上班？请注意，如果你仅仅朝九晚五的打卡上班，我认为你还不是一个合格的长老，因为这只是一个底线，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做到这一点呢？当然问题就更大了，对不对？我记得我曾经给你们分享过，从前带我的那个牧者，他家里基本上天天有人儿，一聊就聊大半天的那个场景，我就是在那样的聊天当中有过深深的牧养和塑造。不用说多了，如果你信主的时间够长的话，如果你信主超过十几二十年的话，你知道二三十年前的中国家庭教会都有这样的传统，牧者家里、同工家里几乎人不断，牧者同工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跟信徒聊天、团契、吃饭、玩、探访。甚至他的玩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哈，比如说信徒家里有事儿需要去帮忙，需要去干活，需要去做这一切的事儿，人在这样的相处当中就建立起来了真实的关系。那这个其实是符合长老会的牧养的传统的啊。不仅如此呢，加尔文不仅对长老们的工作评价非常的高，他对执事的工作的评价也非常的高。今天很多我们的观念是不是把执事当成一个干活的啊？就是教会的水电气儿坏了，教会会堂需要装修了，教会各种各样的事儿。加尔文认为说呢，执事们蒙召受托去照料教会当中那些有需要的人，特别是那些患病者、贫穷者、遇见危机困难者、出现重大状况的人。他说当执事们去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强大的牧养的功能。你仔细想想是不是？当然他有强大的牧养的功能，软弱者得刚强，人心受安慰，他感受到被爱，他感受到教会的关怀。所以加尔文非常的注重这样的一个实际的牧养关系。甚至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加尔文并不认为教会体制是绝对的。因为涉及到牧养的时候，加尔文认为那些主动担起了牧养责任的人，他就是牧者，就是牧人，即使他还没有被案例为牧师。你有没有见过一些状况，一些人说这是牧师该干的活，我不能干？这是一个从治理的角度来说，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在第一堂当中我说，治理的角度设计的是一个限制性的被动的权柄，对不对？但是只要这个活是涉及到牧养的话，即使你不是牧师，你也可以去做。如果是涉及到传扬福音的话，即使你不是牧师，你也可以去做。换句话说，你突然发现了，有的时候呢，我们容易把那些本应该归纳到积极主动的教导和牧养的那一个工作，把它无形当中归为了那个被动的限制性的消极的治理当中的工作当中去。比如说这是牧师干的活，我不能干。当然有一些确确实实，这个得承认，比如说主日正道，这是牧师该干的活，确实一般的信徒不能说我今天有点亮光我去讲道，这个确实不行， 这个我们得承认，对不对？但是去信徒家里坐坐这个事儿，不仅是牧师的活儿，甚至在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每个人的活儿？甚至都不仅仅是长老们的活儿，甚至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去串串门儿，弟兄之间彼此相爱，彼此关顾，彼此兼顾，彼此劝勉，彼此成长的一件事儿，对不对？所以你突然发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呢，加尔文认为说呢，牧师，因为当年在这个日内瓦的时候，法国难民营当中有一位牧师，他其实没有被按照合规合法的程序被案例，当时的人就要罢免他牧师的工作，就说从此不要再做了。当时加尔文，你知道他是怎么处理的吗？他说事实上呢，这个人其实就是整个难民营的牧师，因为他在整个难民营当中担当起了教导、牧养、治理的整个的工作。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当年被案例的时候，在整个程序当中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当时很多人就觉得说这个事儿就是一个天大的事儿。但姜文认为说这并不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因为无论他的生命、品格、见证和对道的重视度来讲，大家对他都是很认可的，显明出来他就是牧师，但是曾经被案例的程序上有一点点的小瑕疵又如何呢？在某个角度来讲，整个新教牧师的案例，如果按天主教的逻辑来讲，都是有瑕疵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上，加尔文认为说牧养这件事呢，其实是一个日久天长的一个工作，并且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显明出来的一个工作。我跟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讲说，事实上所有的年轻的同工都可以拿这一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为什么这样说？我要特别给同学们说，你是不是一位牧师，不是三年后你们教会开会友大会那天才明确的。会友大会严格来说仅仅只是认出了你本来就有的那个护照，仅仅只是认出了你本来正在做的那件事，它是一个认出的功能。在某个角度来讲，每一位还没有做牧师的人，在没有开会有大会呼召之前，全教会几乎都觉得他应该就是我们的牧师，他应该就是我们的牧者，他应该就是牧养群羊的那个人。这个有的时候哈，其实认出这件事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的。如果你还没有做牧师之前就做的就是这个事儿，大家一致觉得你其实就是有这个呼召的人，认出这个事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哎，如果在开会有大会之前，整全教会对你的认出这个事都左摇右摆，都比较迷糊，都觉得哎呀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是比较糟糕的。为什么？就表明在这之前的几年，你的服事、你的见证、你的呼召、你做工没有清晰的显明出来你是干这个事的人，就是他还不够清晰，至少那这个就变得比较糟糕了。所以你知道早期教会也是如此哈，在早期教会逼迫来的时候，你知道当时很多主教都逃跑了，对不对？那主教逃跑了之后，谁来看顾群羊呢？谁来做教会的牧者呢？我告诉你，当时很多那些热心的爱主的平信徒就自愿担当了牧养众人的责任。但是说实话，按照他们的装备，其实他们没有资格做主教，这个是事实，他们的装备太少。但实际上他们又担当了这一个重任。有个难题来了，逼迫过去之后，那些逃掉的主教又回来了。请问这个时候怎么办？在古代一间教会只有一个主教哈，这个时候怎么办？这群在逼迫期间勇于服侍群羊的牧者，这个时候他还是牧者吗？
是
的，他还是牧者。当时一位主教，这个叫希波律陀这样说，他说这些为主的名而被捆锁的人， 不需要再有人按守在他们身上了，因为他们已经从所受的苦难而担当了这份职责的资格和尊荣，有了这个资格和尊荣。因为他说呢，换句话说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亲自为他们按了手，人间再没有人有资格替他们来按手。我认为他说的非常对，为什么？很简单，就因为在极大的逼迫和苦难面前，都没有让他退缩去跟随主的脚踪，去牧养群羊，这显明这个呼召是相当相当真实的，对不对？这显明这个呼召比经过严格的选举考核案例的那个程序显明的呼召都更真实。要知道，经过严格的选举考核案例的整个的冗长的程序走下来，也不过是为了教会要小心谨慎的严谨的看他到底有没有呼召，对不对？只不过也是为了显明他到底有没有呼召，但是在那个极大的苦难面前，这一点就显明了。所以当然不是说这样的人不需要继续成长哈，他当然需要继续的成长，特别是在圣经学习上要继续的成长。所以加尔文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其实是谈什么呢？他其实是谈要让堂会成为牧养的基地，成为牧养的场所，成为牧养的单元。一旦让堂会成为牧养的基地、场所和单元，就跟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圣职担当的这个责任就显得尤为重要。是的，圣职担当的责任显得尤为重要。你知道在任何的一个福音机构当中来选拔领袖，基本上只看一个因素，我说基本上哈，你说在任何的宣教机构、福音机构或者说学院当中，主要看哪个因素？能力、恩赐、学识，对不对？基本上是这个因素的比重几乎占绝大多数，对不对？但是在堂会当中不一样。在堂会当中，加尔诺克斯曾经特别这样说，当教会选长老的时候，需要特别的注意从各个不同的阶层当中来选长老。我觉得非常有属灵智慧啊。为什么？他说因为长老作为平信徒的代表嘛，对不对？他能够体恤到各个阶层的人的需要。如果有穷人当中的合适的长老，有富人当中的合适的长老，是不是他能够更多的顾及到全教会的属灵的需要？这是诺克斯特别说的一个实践的原则啊。所以你突然发现呢，堂会作为牧养的基础，为什么？因为牧养这件事太复杂了，而堂会又太复杂了。所有的机构在某个角度来讲都是极其简单的，比起堂会来讲都是极其简单的。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机构都是同质化类型的人？宣教机构的人员几乎都是宣教士，学院的人员几乎都是老师和学生，福音机构的人员几乎都是那个做那个事情的员工，词汇机构的人员都是做这个词汇的员工，对不对？他的群体是相当单一的，大家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年龄层、共同的整个的受教育背景和这个做的那一个具体的工作。但堂会不一样啊，上有老下有小，有穷人有富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人有孩子，教育背景不同，年龄背景不同，性格就千差万别了，并且还有慕道友，对不对啊？所以堂会作为牧养的基础就在这里，因为它够复杂，所以牧养这件事也够复杂。诺克斯在他的牧养实践当中呢，曾经有过类似的做法。他说，对于每一个特定的会众而言，都有牧师、长老、执事来管理他们的事务，那么他们就构成了这间教会的堂会。然后诺克斯说，这一个由牧师、长老、执事组成的群体，既是这间堂会的治理机构，也是这间堂会的牧养机构。 哎，你突然发现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所有的宣教机构，所有的福音机构，他们基本上可以只有治理机构，可以没有牧养机构，对不对？因为它主要的是为了治理而存在的，整个的董事会和理事会。但是教会不一样，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能不能只开会来决定教会的事儿？能不能只个这样干？不能。他们还需要花心思、花精力、花时间去照管群羊属灵和身体的需要。告诉你，只开会做决定，只开会做事儿，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的，一拍脑袋就可以了。我说的一拍脑袋意思就是多思考就可以了，对不对？但是去做牧养得拍拍心呀，这个心是比较难拍的，你知道吗？哇、哦，这个要整个生命的投入，这个是相当难的。我告诉你，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相当难的。为什么？说实话，往一个群体当中投入生命，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具有挑战。因为人天然就容易懈怠、懒惰、体贴肉体、专顾自己、自我中心，对不对？那么挑战的一件事儿，只有每一天不断的被福音激励，真正爱人的灵魂，真正爱我主的国度，真正愿意扩展我主的国度，才能心甘乐意的摆上自己，并且摆的过程还挺痛苦。痛苦是真实的，但是就是心甘乐意。这个就是牧养的工作。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长老会在起初牧养的时候面对的一个最棘手的一个状况是什么呢？就是牧师不够。哎，你发现，你也发现了是吧？在长老会当中呢，产生牧师是一件很慢的事，是一件很难很严格的事。那当初在苏格兰诺克斯他们这个牧师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因为在诺克斯的整个的观念当中，如果一间教会没有牧师，几乎就等同于那间教会没有牧者。这个你要知道，这是诺克斯的观念哈，或者说这是诺克斯对这间教会的一个观察。事实上你也可以这样说，当然对于中国家庭教会来讲，几十年了都没牧师，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有牧者。但是你要这样来理解，诺克斯认为说，如果按诺克斯的标准，许多中国家庭教会的那个牧者其实就是牧师的身份，只不过没有那个程序，没有那个案例，他没有那个牧师的头衔职分而已，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就一间教会如果没有全职的一个牧人牧师，他就没有，等于没有牧者，对吧？你见过一群人聚在一起没有一个全职传道人的教会吗？我见过哈，相当的糟糕。我说的这个糟糕是非常的混乱，非常的混乱，因为没有人照料他们嘛。于是呢，诺克斯当年就有一些权宜之计，你会发现他也不是死脑筋，对不对？他做了权宜之计，就是在没有牧师的地方呢，他设立读经员的这个角色。哎，你类比一下，类似于今天的什么？哦，传道，传道人，读经员。在诺克斯的时代，不是随便人可以读经的啊。这个你要知道这个背景，他不是随便人可以读经的，那个是确实是要有学问、受过装备才能够读经，这个是事实，对不对？所以呢，把一些受过神学装备、经过考核、严格考核的人设立为读经员或者叫劝诫师，其实就是类似于今天的传道啊。然后呢，不是没有牧师吗？牧师成长的产生的很慢，于是呢，先产生出读经员和劝诫师。你知道，过了几年之后，这些读经员和劝诫师几乎绝大多数都成为了牧师，绝大多数经过了这个一个时间之后，于是呢，在一个地区当中呢，他就设立一位监管的牧师来巡回兼顾众教会，兼顾那些读经员。兼顾那些劝诫师的行为主旨，也去牧养那些读经员和劝诫师，告诉他们怎么讲道，怎么探访，怎么牧养，怎么治理。哎，这个很类似我们今天布道所的这个体制，对不对？我告诉你，在我们今天来看呢，这个好像是比较 正常的一件事，但你知道任何一件正常的事推回到500年前去都是伟大的创举，真的伟大的创举。在当时呢，这些做法或许看起来很笨，对不对？啊，你直接爱一个牧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那么慢呢？我一看他就是适合服侍主的人啊，他能做读经员，能做劝诫师，看起来就是牧师，对吧？但是有的时候呢，自以为聪明的做法迅速的批量的产生牧师，给教会最终带来的伤害是不可估量的一件事。就我们人不需要自以为聪明，有的时候呢，所谓的慢其实就是快，所谓的笨其实就是走得很稳的啊。所以几百年来呢，长老会的这个牧养的基础在这样一个传统当中，它不断的，哎，你仔细想一件事情，如果在长老会当中牧师长老执事产生的过程如此的严格严谨和走程序，是不是在某个角度来讲，在这间教会产生的牧师长老执事那一个这个坏牧人的概率会变小？这是必然的嘛，就产生坏牧人的概率是会变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说，一旦产生了一个坏牧人，对教会的伤害度比缺乏一个好牧人伤害度要大得多得多得多，多得太多了。哎，教会如果缺乏一个好牧人，当然是对这间教会有亏损的，对不对？但是一旦产生一个坏牧人，这个伤害不可估量。因为即使缺乏一位好牧人，那些还在做平信徒的弟兄们，在某个角度讲，人家可以主动的担当牧人的角色的。因为牧养是一件积极主动的事嘛，即使还没有那个角色，至少人家还是可以做的。但是一旦产生了一个坏牧人，他要吃羊，对吧？他要薅羊毛，对吧？他要吃羊肉，他要啃羊腿，那事就很大很大。所以呢，堂会的牧养在这个阶段对整个长老会，对，其实包括对我们今天都有很好的提醒的作用。另一方面呢，你要知道，透过这样的牧养，长老会的堂会从来都是保守纯正信仰的中流砥柱。为什么？你去看教会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整个西方，在整个长老会的宗派当中，最先自由化的是什么？是大学，是宣教机构，是神学院，是福音机构，是慈善机构。是的，你不得不痛心疾首的发现，长老会的大学、长老会的宣教机构、长老会的神学院、长老会的这个福音机构、慈惠机构是最先自由化的。然后自由化到一个地步，当这一批的学院栽培出来一批神学生的时候，去到了各个堂会当中，堂会就变得自由化了。所以堂会的自由化比整个的福音机构的自由化整整晚了一代，晚了一代的时间。所以我们要小心的原因是什么？堂会永远是持守信仰的中流砥柱，而不是神学院。神学院基本上是最容易自由化的一个福音，一个神学院，一个宣教机构，这两个机构基本上是最容易世俗化的两个机构。你仔细想想为什么？跟它的特质有关系啊。很简单，因为神学院要讨论什么？神学议题、学术嘛。而在整个西方，中国也开始越来越这样的哈。你要取得学术成就的话，你必须要提出什么新想法、新观点、新思维和新模式，不然的话你是拿不到博士论文的通过的，通过不了的。你如果仅仅重新阐述一遍加尔文你本科可以毕业，博士是永远通过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学院是比较容易自由化的，特别是高等学府。第二个，宣教机构为什么特别容易自由化？
与世界接触太多。
是的，与世界接触的最前沿、 最先锋的这个机构就是宣教机构，他们为了达到这个宣教的果效，是不是每一天都得想着变着法的让世界来接受他，来认可他，每天都要创新，你不创新怎么办？这是他的群体决定的，对不对？所以当年美国长老会来到中国的时候，包括这个赛珍珠他们，全是自由化的，全是自由化的啊。所以你知道当年梅青跟是赛珍珠对吧，跟赛珍珠大吵，包括贺智他们跟赛珍珠这个辩论。但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说梅青说贺智的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代表了整个一百年前的正统神学的这个巨擘，对不对？我告诉你，他们当时是少数中的少数，人家赛珍珠才是真正的泱泱大事，携带整个的大众的支持，把他们打得如同落花流水，你知道吗？无论是在中国的亚洲的宣教合场上，赛珍珠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回到他们的本宗派当中的影响力上，都是绝对吊打他们的。这个有点让我们惊讶，对不对？不必惊讶。二十世纪初的那一群的宣教士带来了中国本土的自由化，自由化的比例是相当相当高的。就那群宣教士，我这么说吧，基本上90%都是自由化的，90%几乎都是自由化的。这个跟100年前是，就是二十世纪的100年前是不一样的。所以宣教机构和学院你就知道最著名的普林斯顿的这个威敏从普林斯顿的出走，对不对？这是最著名的。但我要告诉你，出走的这群人是一小撮人，你不要以为说出走的这群人是一大部分人，是一小撮人啊。所以堂会作为牧养的主体对我们来讲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堂会自由化会变得很慢呢？你跟80岁的老太太讲神学，人家不听的。我就相信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你给我搞另外一套东西，异端，对不对？他不听的，他怎么会可能听你那套新奇的东西？啊，你知道堂会作为牧养的主体，不仅仅对整个的长老会来讲很重要。事实上对整个今天的中国家庭教会来讲依然是意义非常的重大。你要知道中国的家庭教会过去这几十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宽松的时候，开展了很多的福音事工、宣教事工、神学教育，包括团契事工、文化事工和国度事工，对不对？开展了很多。但是事实上当年即使不是因为这外部的环境，很多的这些的事工最后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很多都走到了分崩离析的地步，都是内部产生了问题。为什么？我曾经有一个思考，因为很多的文化事工他们都脱离了堂会，很多的这些国度事工都脱离了堂会。要知道所有的国度事工如果没有堂会的支持，几乎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我说的这个堂会的支持不仅仅包括堂会对他的一个资源的这个财力人力的支持，还包括一间一间健康的堂会被建立起来了，他才有服侍的对象呀。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所有的国度事工你服侍的人是谁呀？是整个国度的基督徒的群体，对吧？哎，如果没有一群一群的基督徒群体健康的成长，你服侍谁去？你连服侍的对象都没有，你知道吗？那既没有服侍的对象，又没有服侍的人才，又没有服侍的支持，又没有服侍的遮盖，最终一定会走向没落的。你仔细思考一下，据说我了解说本地曾经十几年前比较兴盛的一个叫工商团契，对不对？哦，咱先不批评人家哈，咱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我说先不批评意思是有值得批评的地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为什么十几年前这个东商团契可以在本地那么兴盛的发展起来， 为什么？我告诉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本地做生意的基督徒很多，你知道吗？很多，他有服侍的对象，对不对？他才能够兴盛起来。但是经过十几年之后，许多做生意的基督徒都不聚会了。你说现在再建个工商团契，有没有人来？即使你信仰很纯正，你教导很好，你意向很伟大，你也有爱心，你说有没有人来？我告诉你，可能十分之一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服侍的人。因为十年之后，许多做生意的弟兄姊妹许许多多都不聚会了，连聚会都不聚，请问他会不会去参加这个工商团契？有可能是为了赚钱的目的，那这个拆得更快了，你知道吧？所以就是这样的，所有的福音机构都要基于一间一间堂会的健康的成长和发展，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国度的复兴。包括神学教育，包括基督教教育，包括宣教，包括文化事工，都是基于一间一间的堂会被建立起来。我告诉你，只有一间一间的堂会被建立起来了，那这些事情都有，那整个国度事工跟堂会之间的那个牧养的结合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果效。因为一间一间的堂会它纵然被建立起来了，但是在国度视野上，在意向上，在神学装备上，它可能没有办法更多的服侍国度，对不对？是的，堂会本身能服侍国度的占极少极少极少数，但是这个时候那些的国度事工兴起来了，联络各个堂会再去服侍国度的时候，它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甚至大于十的那个果效。所以叫做相辅相成，堂会牧养与国度侍奉是两件相辅相成的事情，缺一不可，缺了任何一个点，这个事儿就无法做下去。所以这是长老会牧养当中的整个堂会牧养的重要性。